上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佛法传入中国这一章啊，还有最后一小段没有讲完啊，我们只有讲到说佛道两教在那边比法，结果最后啊是佛教胜利。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186页啊，倒数第四行的课文，我们先来看一下。此时道士628人立即改归佛教，司空刘俊等260人，经师世素390人，帝后宫殷夫人、王阶余并才女等190人，见此神意，俱求出家，其余修正圣果。帝乃敕建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内三寺安尼，由是三宝皆备，佛法大行。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做个补充。那佛教既然胜利了，所以呢这时候啊有一些道士发现佛法呢胜过他们的道法，再加上当时有一个太传叫做张衍，他在旁边呢就一直劝导他们，希望他们皈依佛门，所以当时呢总共啊就有600多个道士啊皈依了佛教。那在场要求出家的也有很多人啊，像刘俊啊等这些官员呢有260个官员啊也要求出家。那经师世素，经师呢也就是指当时的洛阳城啊，因为那时候整个洛阳城啊里面的一些学者名流还有一般的百姓呢总共也有390个人要求出家。那后宫的殷夫人，这个殷夫人应该就是指不太受宠爱而被打入冷宫的一些妃子，还有王阶余，阶余呢她是个女官名啊，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女官呢，还有才女，才女呢也就是在宫廷里表演音乐舞蹈啊等来娱乐皇帝的这些宫娥美女。那这三种呢合起来总共也有190个女众啊，他们呢看到啊这些神通异象，所以呢全部都要求出家，希望呢也能够修正圣果。所以如果把他们全部加起来总共啊是有1400多个人皈依的皈依，受戒的受戒，出家的出家。那那个时候出家呢是由汉明帝啊亲手为他们效法，可见呢典礼啊是非常的隆重。可是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那要住到哪里去呢？于是皇帝呢就拨出十间宫殿，全部呢改为佛寺，城外有七间啊是男众比丘道场，那城内呢有三寺啊是女众比丘尼道场。从此中国呢在这个时候就正式有了佛法僧三宝，佛法就开始盛行起来啊。这一章呢也就是在介绍佛法是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还有传法的过程，以及佛法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的原因啊，都介绍得很详细，希望呢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36章佛门分宗的理由啊，请看188页的课文第一段。佛法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所有入世出世一切诸法皆在其范围之内，杨梅顺木，丹水劈柴，是极寻常的世法。然而若欲研究，何以有眉目水柴，何以会阳顺丹劈，则非深入经藏穷法相为事之学，必不能提出一个所以然的圆满答案。因此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一粒微尘，其性其相 其体其用，若不把佛法来说明，就永远成为哑谜。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段的意思。佛法的范围呢，它是啊，遍一切法都是佛法，世间法、处世间法无所不包，无所不涉。因为佛法本来就是宇宙的真理，是自然存在的法则。只是释迦牟尼佛他悟出这个大道真理，慈悲的说了出来，啊，希望更多人认识这个宇宙的真理而已啊。所以会悟的人，即使是扬眉顺目，啊，也就是抬抬眉毛、眨眨眼睛，啊，或者是淡水劈柴，啊，挑水啦、劈柴啦，这些日常微不足道的世间法，如果你能够仔细去参呢，也可以悟出很多道理。因为啊，不只是有情才会说法，无情呢一样也会说法，但看你会不会参悟而已啊。那为什么会有眉目水财？为什么人啊会阳顺单披？这句话呢，也就是在说，为什么会有我这个身心啊？眉目呢，也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啊，为什么会有我这个身心，还有外面的世界？这个水财呢，就是指外面的世界。那是什么使我能够阳顺单披呀？能够这样子见闻嗅尝觉知，啊，能够发挥无上的妙用。如果你想知道这一个道理啊，那么你就必须深入经藏，了解法相为事，也就是必须借教悟宗啊，才能找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万法为心所现、为事所变的这个道理，不了解真如是怎样变现整个宇宙万法的，那么你怎么样参呢，也参不出个所以然。所以大到整个宇宙，小到一粒微尘，万物呢都有它的体性和外相啊，都有它的本体和作用。就像水呢，它有湿润的性质，但是呢没有固定的形象，有时候波涛汹涌，有时候呢风平浪静，有时候变成云雾，有时候呢可以变成冰块，随缘变化，作用无穷无尽。但是它的本体呢就是 H2O， 就是水，永远呢不会受影响，不会被改变，随时呢都可以还原啊。可是呢我们凡夫啊，就是见相不见性啊，所以呢才会在相上分别取舍，迷惑颠倒。所以宇宙万法的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在佛法中呢是说的最为明白、最为透彻。所以呢只有深入经藏呢，才能看清宇宙万法的真相。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段课文。佛法传到中国后，就分出许多宗来。倘若研究分宗的理由，第一，三藏教义卷帙太多，不分门就兼于研读；第二，法法各异，有时其性质还极端相反，合之则两句不成，分之则各显其用；第三，众生根器不等，若欲对治习气，是需对症下药，症迹多端，则药需分类；第四，为使系统清晰，便于传承故，不得不化整为零，必凡求简；第五，佛法广大精深，若欲骗学，则寿命精神皆有限，势必至一无所成；倘若一门深入，则下手及成功皆易；第六，历代佛门大德，其所修正传持之法，既各有不同，则其所根据以化导后进者亦异， 由是各立门庭，是所不免。这些皆是佛门分宗的理由。有人以为分宗是佛法的分裂，其实分宗乃是分工合作。譬如医院里，虽然分有内科、眼科等多科，然而唯有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医院的体系和工作。好，我们再来看这段的意思。经上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佛法会分出许多宗的理由，其实都是为了方便施教。为什么说分宗有很多方便的好处呢？下面呢就讲了六个理由。第一，也就是因为三藏经典实在太多了，光是一套新修的大藏经呢，就有100大册精装本那么多。听慧律法师说啊，他看完一遍呢就要花7年的时间。不过他是怎么看，是略看还是细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而且经典这么多，看到后面呢，哎，前面的也差不多已经忘光了。那你想，有谁有那么好的脑力记忆力呢？所以如果分门的话，也就是各自啊从一门深入来专攻你内修，你修的这一门的教典，那这样数量呢也就不会太多，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啊，更专精的来研究。像修净土宗的呢，他们最主要的也就是有净土五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还有观无量寿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还有普贤行愿品啊，这五经，再加上还有一论，也就是往生论啊，这几本呢，如果你能够真正的深入去了解透彻的话，那么其他经典呢也一样可以通达。所以说一经通啊，就可以经经通。相反的，如果呢你急于广学多闻，那么你就很可能啊样样通，但是呢也样样松啊，你会悟得不深也不广。所以分门来研读，一门深入啊，这个一门深入呢不是只叫你一本深入，那这样呢会让你呢更容易成就。这个道理呢就像我们要欣赏风景一样，如果呢你只是爬到2楼或者是3楼，然后呢你就到每一个窗口啊去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呢你所看到的风景毕竟呢是有限的，而且呢不是很美，然后呢也会耽搁你爬到顶楼的这个时间。相反的，如果呢你能够一口气啊就专心的一直往上爬啊，就像爬到星光三月的最顶楼啊，你能够到达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再向下向远处来看，这个时候呢你所见的这个风景呢也就是全部啊都在你的眼界下，然后呢一目了然啊，风景呢也是最美的。那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一门深入，那这样呢就可以啊，加速你明心见性悟道成佛的这个时间。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分宗分派的第二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啊，教法有很多种，结果啊，让很多初学的人产生矛盾和冲突。其实佛陀说法呢，完全呢是依照众生的根基而说的。因为众生的根基呢完全不同啊，啊，什么样根基的人呢，佛就为他说什么法啊，这样才有用啊。就像呢有一个人他什么事都很执着很烦恼，那么佛呢就为他讲空的道理，告诉他诸法毕竟空啊，了无一法可得，让他呢能够看得破放得下，而得到解脱自在。如果是对一个什么都不负责任 啊，什么事都无所谓的人，啊，敢为非作歹，那么佛就要为他说，有天堂，有地狱，有因果，来让他不敢放纵偷懒。所以说，不同的人，你要对他说不同的法。所以《金刚经》上才说，法无定法。啊，如果刚好有一个人，他这两种说法都听到了，那么他就一定不能理解，会觉得矛盾。但是如果是分开来讲的话，那么每一个人听到他该听的，啊，学到他该修的，那么呢，他就会非常的受用，啊，绝对不可能冲突的。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就像六祖啊，慧能大师啊，他是专弘顿悟的禅法，那神秀法师呢，则是弘扬渐修的禅法。啊，慧能大师是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呀？那结果神秀法师呢，则是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你看，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弘法的话，那么徒弟啊，一定会莫衷一是，啊，到底谁才说得对，啊，谁的比较好，啊，弄不清楚。所以后来神秀法师呢，他到京城里去传法，皇帝呢大为赏识，徒众也很多，啊，剑法呢相当的兴盛。而慧能法师呢，则留在南方弘扬顿悟法门，也是一样，徒众云集，名声远扬。其实说的呢，还是同一件事，啊，都是呢在告诉我们，本地风光即是实相，啊，切莫污染，本来面目就自然现前。所以你看，同一宗呢，就会出现不同的见地和修法了。更何况啊，是不同宗门的，那意见说法呢，当然呢，啊，就更加分歧了。啊，就像净土宗啊，他是绝对要你相信西方有个阿弥陀佛，啊，要你呢要信佛，啊，念佛拜佛，要靠佛力加倍，待业往生极乐净土，得不退转地。但是禅宗教法呢，则是叫你呢要悟自信是佛，即心即佛，心外无佛，更无他佛可求。所以呢，要你啊魔来魔斩，佛来佛斩。那你看，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常常呢让初学者不知所从，觉得有所冲突和矛盾。其实所有的佛教，不论是大小显密各宗各派，有的呢是教你从有而入，有的呢是教你从空而入，但是呢最后目的呢都是要引导我们进入涅槃的境界，也就是要使我们解脱成佛，目的呢根本没有不同，只是教法有所差别而已。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如果不分开弘扬，那么就容易形成争论，两败俱伤。啊，如果能够分开来弘法，那么就可以依不同根器的众生给予不同的教法，那这样呢就犹如顺水推舟啊，可以一帆风顺，迅速的到达彼岸。那这是第二个分宗的理由。那第三个分宗的理由呢，是因为我们众生根器不等，有立顿上下之别。啊，譬如有的智商啊，就像小学生那样高而已。可是呢，有一些人他的智商呢，就像大学生、博士般的，啊，很高。那如果用同一种课程来教导，那么一定呢，只能适用其中一种而已。啊，就像我们吃东西的食品一样啊，如果只是单一的口味，那么无论如何呢，也不能迎合大众不同的需求。啊，还有就像我们医院里面啊一样啊，你要医治病人一样呢，也是有分科啊，有内科、外科、小儿科、胃肠科等等，这样呢，哎， 才能够更专精的把病人给医好。而且开药的时候呢，也要因人因病给予不同的药，即使是同一种感冒啊的病啊，也是一样啊，不可能每一个人的感冒药都一样啊，绝对不可以千篇一律啊，否则一定会医死人的。所以经上说啊，悲泣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也就是如果你对一个不是法器啊，不是大根器的众生呢，来为他说甚深的微妙法啊，害他听不懂，那么也就是菩萨的过失啊。因为这等于是对牛弹琴嘛，白费力气啊，而且还可能造成误错啊，体会错误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们众生呢，因为有84000种不同的烦恼习气还有根气，所以佛法呢才必须有这么多的法门来因应这个所需啊。那这是第三个分宗的理由。我们再看第四个，为使系统清晰便于传承，不得不化整为零，必凡求简。那这句话也就是说，分门分宗有它的好处啊，也就是可以法脉清晰，教风呢可以独斥啊，非常的兴盛。因为志同道合的行者呢，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啊，见和同解，那这样呢更能够使之发扬光大。而且各宗有自己的法脉啊，这样呢不会意见分歧啊，不会变成斗法啊，那可以方便传承，而且也可以专心修行。这是第四个为什么要分宗的理由。那第五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啊，佛法广大精深，那我们的人寿命精神有限，所以如果没有选择性的一门深入，那么也就会像入海数沙徒自困啊，啊你到海里呢去数这个沙子有多少，那是只有啊自己困扰自己啊，因为实在太多了啊，数也数不完啊，最后呢一定是空入宝山了、啊，找不到一块宝，空手而回，那这样就可惜了。如果我们能够从任何一个法门一门深入，探得本源的话，那么就可以减少我们许多的时间和体力。而且、啊、法法皆是流入娑婆若海啊，法法都可以达到涅槃的目的啊。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累呢？什么都学，什么都修，到头来不一定能够有所成就啊。那第六个佛法分宗的原因呢，也就是因为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啊这些善知识啊，他个人所修所证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他所传授的修法呢当然也就不相同了，所以最后当然就自成一派，各立门户了。尤其啊是禅宗，它不像其他宗派可以依着教下的理论次第而修啊，一步一步来。禅宗呢它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也就是不依赖文字，因为文字呢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最高的悟境。所以禅宗的心法呢，它是站在般若法门的基础上来指导修行人的。而禅的祖师大德呢，因为他自己啊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呢他能够加上自己的创建以及对众生根性的了解，然后啊用最直接的方式来指导学人弃悟本心。所以呢他的教法比般若教法呢更为直接啊，在对象上呢也更为广泛啊，他不限于你是否读过很多经典，或者是不是老修行者啊，只要你有心求法，即使你不认识一个字啊，或者只是一个 乡巴佬饭菜的小贩，他都有办法让你有所体会。虽然不一定一次就到家啊，见到本来面目，但是呢，至少也能够让你在三言两语之间呢就有所体悟啊，不管是大悟、中悟或者小悟都好。那这种教法呢，也就是禅宗的最殊胜处。所以有的禅师呢，你看他都是用棒子在打人的啊，根本不说法，不管你问对或问错的，都是一棒挥了过来。那有的呢是大喝一声啊，叫你顿脱一切情执、分别妄想而自信现前。那有的是一句话也不说啊，有的是挤眉弄眼的。那有的呢是每天只叫你担水劈柴，或者是泡茶洗碗扫地啊，让你呢体会生活中无一不是道，平常心即是道。所以禅宗的教法呢是最为特别啊，最多变化，所以分宗也最多。那以上六种呢，也就是佛门分宗的原因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分宗并不表示啊就是分裂啊，而是分工合作啊，应该像达摩祖师所说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应该像一间医院啊，虽然分有内科、眼科、骨科、小儿科等等啊，但是分得越细啊，医师的专业啊越受肯定啊，诊疗的效果越好才对啊。所以只有分科分工呢，才能完成整个医院的体系和工作。那也唯有佛门各宗各派啊，互相勉励、互相赞叹，这样呢才能让佛法更加源远流长。所以古德才说啊，若要佛法兴，只有僧战僧啊。啊，这句话呢，我们佛弟子啊必须以此为戒，千万呢不要各立山头啊，各立门户，互相毁谤，伤害自己也伤害佛教的形象。那这样呢就枉费我们学佛的啊这番苦心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189页啊第二段的课文。佛法在印度时代虽已规模大备，其间亦有类似宗派的传承，例如吴卓世亲的弘扬唯识，龙树提婆的弘扬三论，迦摄阿难的弘扬禅法，龙智善无畏的弘扬密法等，然而皆无显著的门庭标榜。待至法语西来，经过诸善知识分析归纳的结果，乃先后成立了十三宗，即小圣的俱舍成十二宗，大圣的律、禅、净土、华严、天台、法相、三论、真言、地论、涅盘、摄论等十一宗，其后则地论并于华严，涅盘并于天台，摄论并于法相，由是大圣仅于八宗，和小圣二宗共为十宗。这便是中土佛法的轮廓。好，我们来仔细讲一下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印度的佛法从佛灭度以后100年到300年之间啊，其实就已经分裂出20个部派之多了。那到了西元一世纪大圣兴起以后，吴卓和世亲菩萨呢专弘唯识有宗，龙树菩萨和弟子提婆啊，则是弘扬三论。三论呢，也就是宗论、百论和十二门论，是大圣空中的主要论点，所以后世呢就称之为中观学派。那迦摄阿难呢，则是弘扬禅法。那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迦摄是禅宗初祖呢？那是有一个典故的。因为据说有一次啊，大梵天王在灵鹫山呢 为了要使一切众生得到大利益，所以呢，他就请佛啊在灵鹫山说法，并且呢，把一朵金色的菠萝花啊献给佛陀。那这时候佛陀啊就答应大梵天王的请求，升上法座，可是呢，却一句话也不说，手里只是拿着优菠萝花，朝着大家一直看。在座的与会大众啊，莫名其妙，一副惘然呐、啊。只有这个摩诃迦摄破颜微笑。那这时呢，佛当众宣布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富主迦摄。”啊，同时呢，还把他平时所用的这个金缕袈裟，还有钵盂呢，授予迦摄。那这就是禅宗所说的衣钵真传的故事。所以中国禅宗呢，就把摩诃迦摄啊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那后来迦摄尊者啊又传法给这个阿难尊者，所以呢，阿难也就是禅宗的第二代祖师。那至于密法的弘扬呢，则是龙树菩萨为开宗之主。然后龙树菩萨在传法给善无畏以及金刚智这两位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先后在唐玄宗开元四年的时候来中国弘扬密教，成立了真言宗。那这个我们留到后面介绍大圣十一宗的时候再来详细讲解。那以上呢，也就是介绍印度各个宗派它的形成概况。在当时呢，虽然都没有很明显的门户标榜，可是呢，传到了我们中国以后，经过很多的祖师大德把它分析归纳，所以先后呢也就成立了十三个宗派。那我们先来看小圣的两个宗派，也就是俱舍宗和成实宗。俱舍宗呢，它是以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啊，这个俱舍论全名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是以这本论典呢为主要的教义。俱舍论总共有九品，前八品呢是在说明一切万法的有漏和无漏因果，那第九品呢则是阐明无我的理论，也就是讲果空法有的内容。那成实宗他所依的经典是诃利跋摩所著的成实论，后来鸠摩罗什呢把它翻译以后再传法给僧祸还有昙隐这两位法师。那他们呢不断的阐扬讲习，所以呢就自成一宗。那成实论的教义呢是以无常无我极净涅槃这三法印为主，显示我空法空啊，我法二空的这个义理，以四圣谛呢来解释一切佛法。在大圣方面呢则分为十一个宗啊，我们来一一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像律宗啊，也就是专弘佛教的戒律，律法从印度出传到我国的时候呢，本来啊是四律杂弘，根本没有一个中心准则的律法。一直到了道宣律师的时候呢，才继承贤首律师的系统，专门弘扬四分律啊，树立了佛教徒的生活规范，才建立了我国的中心律法。那因为道宣律师呢，他一直住在终南山，所以呢后世称他为南山律宗。那律宗的二祖呢是周秀律师，三祖是道恒律师啊，就这样一直传到十五祖啊，圆照律师啊，都能够秉承宗脉法法相传，对律宗呢有很大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禅宗。禅宗呢又叫佛心宗啊，简称为心宗，因为以传佛心印为宗。 那它的起源呢，我们在前面讲过，也就是佛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以无上妙法覆祖摩诃迦舍。所以呢，迦舍尊者是禅宗初祖，二祖是阿难，再来呢是桑那合修，然后一直传到27祖，也就是般若多罗尊者。然后这位尊者呢，才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菩提达摩，也就是第28代的达摩祖师。后来达摩呢，在西元520年，也就是梁武帝大通元年啊，这个时间呢，到我们中国来传法。可惜梁武帝啊，有眼不识泰山呐，所以当面错过大师传法的因缘。于是达摩祖师只好在洛阳嵩山的少林寺里面壁9年，深入禅定，最后呢才再传法给二祖慧可大师。那接下来呢，三祖是僧璨法师，四祖道信法师，五祖弘忍法师，到了6祖慧能大师为止啊，都是衣钵相传，正法眼藏心心相印。那6祖之后呢，为了洗灭争端了、所以只传法印，不传衣钵。后来中国禅宗呢，又分为5家宗派，闻名天下啊，有临济宗、曹洞宗、归养宗、云门宗，还有法眼宗这5宗啊。真的呢，就如达摩祖师所预言嘱咐的，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净土宗。净土宗呢，可以说是最容易使人接受和信仰的一个宗教，因为它呢非常方便而且易行，而且呢三根普被立顿全收。所以古德说啊，是男是女总堪修，若智若愚皆有份。所以影响很大，收集很广。那历代的高僧大德呢，层出不穷啊。被我们信众所推崇的呢，有莲宗9祖啊，初祖呢是庐山的慧远大师，那二祖呢是善导大师啊，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啊有名的，像莲池大师、偶一大师，还有永明延寿法师呢，都是。那净土法门呢，它是以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标，所依的经论呢是3经1论或者5经1论啊，我们在前面呢已经介绍过了，所以不再重复。那华严宗呢，又名贤首宗，因为他是贤首法师大乘其宗，所以又称贤首宗。那这一宗他所依的主要经典呢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相传呢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啊得法而来的。那我国唐朝杜顺和尚啊，相传呢杜顺和尚就是文殊菩萨来转世的。他呢因为悟入华严境界，所以呢开始提倡华严宗。后来呢又有智眼大师、法藏大师，法藏大师呢也就是贤首大师，还有成观大师啊，相继的呢大振华严宗风啊，立一心缘起四法界，还有慈玄门，还有6相圆融的教法来阐明法界缘起，法界无障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天台宗。天台宗呢也是以龙树菩萨为初祖，那慧文法师为二祖，讲的是一心三观的哲理。后来呢又传法给慧思还有智者大师，然后又成立了止观以及藏通别圆4教，设进了大圣教义。那天台宗呢是以法华经为主，另外呢还有大智度论、大波涅盘经、大品般若经啊，作为旁一的经论。好，我们再来看法相宗。 啊，这个宗门。法相宗呢，是以瑜伽师地论为主，树立唯识法相的教义。这些呢，是无着菩萨成立法相宗，后来呢，由世亲菩萨成立唯识宗，所以两个合起来变成唯识法相宗。后来是护法论师极力弘扬瑜伽行派唯识的义理，之后呢，又传给戒贤论师。那戒贤呢，他是在中印度那烂陀寺。到西元629年，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的时候呢，曾经啊，就是跟戒贤论师呢学唯识5年。那玄奘法师后来回国，就将十大论师的理念呢加以柔和，然后以护法论师为主，写了一部《成唯识论》。后来呢，由窥基大师啊继玄奘法师的法脉，大成我国的法相唯识宗。那本宗呢，是以五位白法、五法生自性、五种性啊，以阿赖耶识的缘起为基础，阐明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以及世外无尽的道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三论宗。三论宗呢，是以鸠摩罗什大师呢为初祖，啊，又叫做般若宗，或者是大圣空宗。因为他们是依据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龙树菩萨的宗论、十二门论，还有提婆的百论，这三本呢作为他们的依据。那后来隋朝吉藏大师啊，又专弘此三论，所以一时风起云涌，啊，号为三论宗。但是自从天台宗兴起以后呢，就变成天台的附属宗派了。那三论宗最主要是阐扬诸法毕竟空的宗道妙观，以八不宗道，也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道理，来破除生灭断长依异来去的偏颇见解，而入宗道实相。好，简单介绍这样。那接下来呢，是真言宗。真言宗呢，是以口密真言来立宗，故称为密宗。密宗之主呢，其实也就是龙树菩萨。相传呢，他在南天竺的一座铁塔里啊，发现大日如来的大日经，并且呢亲礼金刚萨埵菩萨啊，教授这个大法。后来他把这个法呢又传给弟子龙智。那龙智呢，后来又到南印度还有狮子国去弘扬密法。据说龙智呢活到700多岁，后来再传法给善无畏还有金刚智这两位菩萨。然后呢，他们才又在唐玄宗时期呢到中国啊来弘法。之后呢，由不空法师及其大乘，不空法师呢后来又传法给慧果法师。那日本的空海大师呢，也就是慧果的弟子。于是空海呢就成为日本密教的创始人，到现在呢仍然传持不绝啊，被称为东密。那我们西藏的密教呢，则是直接传承印度，所以称为西密或者是藏密。真言宗呢非常注重仪式、观想、结印、持咒，以使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啊，达到极深成佛的目的。所以密宗修行的许多仪轨呢，必须经过金刚上师来传授才可以修习，否则呢就视为道法。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地论宗啊。地论它其实是十地经论的简称，本来是注解华严经第六会 十地品的论著，是世亲菩萨所作的。地论宗呢，它是以十地经论来立宗。那到了中唐时期呢，华严宗兴起以后呢，地论宗也就并入华严而消失了。